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的老同事迪克有着一张圆圆的笑脸，常年蓄着白色的长胡子，加上一头白色披肩的卷发，大家都说他很像圣诞老公公。没错，只要圣诞佳节一到，他就摇身一变成为小朋友最喜爱的圣诞老公公了。在公共场合到处与小朋友合影，吼吼吼的问小朋友乖不乖，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啊。显而易见的，迪克一定很爱小孩子，也很会逗孩子们开心。他称呼他唯一的孙女贝佳是他最最最喜爱的孙女。贝佳今年14岁，有着一头红头发。提起孙女的红发，迪克便扬起嘴角，眼神一亮，眉色飞舞地说，这是承袭他好几代前爱尔兰血统特有的发色。他年轻时候的头发也是红色的。更让他引以为豪的是，贝佳特别注意保养，顾惜他的一头秀发，从不使用任何化学物品，为的是每当头发长及腰际以下的时候，他可以剪下来捐赠给做化疗的小朋友当做假发用。从9岁开始，贝佳就以他的头发来分担癌症病人的痛苦，至今他已经捐出了3次秀发了。因此至少有3位因为做化疗脱发的小朋友，因为贝佳的爱心，也和他一样有了一头美丽的红发了。想到那些因为癌症做化疗的小朋友所经历的痛苦，贝佳体贴他们的心情，很高兴自己能够尽微薄之力来帮助处于病痛中的小朋友。迪克是一位敬神爱人的长者，愿意随时散播欢笑给周遭陌生人的基督徒。贝佳不但承袭了祖父的红头发，也继承了祖父的信仰，在教会里认真学习上帝的教导，装备自己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位圣经老师，帮助别人认识真理，得到幸福。因此9岁起就懂得以行动来祝福别人，怎么能够不让祖父引以为傲呢？中国有一句人生哲学说，为善最乐，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贝佳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呢？祝福你我也都能够以行善为乐。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承认，只有2种事情，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水是看得见的，风是看不见的，爱是看不见的，人类深处是看不见的。外科大夫看得见心脏里的心房和心室，但是他看不见心里因为犯了罪的肮脏。有一次，一些人把一位瘫子送到耶稣那里，要他医治这个瘫子。没错，耶稣肯定有权柄和能力能够治好这个瘫子，但是耶稣知道这是很好的机会，使得所有在场的人更加明白一些重要的事情。 一举两得不说，耶稣要让这位获得新的生命，又要让在场的人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归荣耀给神。下面我说清楚一点，圣经记载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的跟前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时候有一些文士心里说，嘿，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呢？但要让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对探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了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畏惧，归荣耀给神，因为他把这种权柄赐给人。请问耶稣问他们的问题，那么你要怎么回答呢？耶稣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也是认为耶稣亵渎了神的人，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今天我也问您，哪一样容易呢？也许我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比较容易说。请注意，问题在说和做两种，你的罪赦了和你起来行走，两样都很难做，谁能做呢？但是一个比较容易说，虽然两样都很难做，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行走是看得见的，罪得到赦免是看不见的。耶稣说，你起来行走，那人自己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很快就知道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这有两个可能，或许他能行走，或许他不能行走，都是看得见的。所以我才认为你起来行走这句话不容易说，因为你骗不了人。但是你的罪赦了，完全是看不见的，是内心深处的，是属于神的事情，连那位罪得到赦免的人不一定感觉得到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站在旁边的朋友，站在周围的文士，站在那儿的批评耶稣的人更不知道。所以耶稣用一种大家看得见的事来证明他有权柄和能力做那人家看不见的事。耶稣一直摊着的腿让他行走，就好像您和我都可行走一样。这个神迹是所有在场的人无法否认的，而且这个神迹应该让他们知道耶稣也有权柄赦免那位摊子的罪。请您注意一点，那位摊子想要能够走路，在他看来走路是第一重要的，但是耶稣知道有一点更加重要的，那就是罪这个问题。耶稣把最重要的摆在前面， 那位摊子寻找耶稣是为了能够走路，但是耶稣要先解决罪这个问题，然后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让摊子行走。当天如果摊子只获得了罪的赦免，如果他回家的时候还是不能走路，还需要有人抬着，他还是应该高高兴兴，心里很满足的回家，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耶稣不但给他所需要的，连他想要的耶稣都给。今天我们都面对许多问题，身体、心理、家庭、工作、学校、邻居、经济，很多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摆在耶稣的面前求助。但是耶稣更加关心的是罪这个问题，内心深处的肮脏。耶稣要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为了解决罪这个问题，耶稣付出了最高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耶稣认识您，耶稣也认识我，耶稣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您和我所犯的过失，我们所犯的过错，耶稣都知道。您和我内心深处的态度，耶稣一清二楚。您和我所应该做的但没有去做的，耶稣知道。您和我所不应该做的反而去做了，耶稣知道。在神看来，这些坏事情都是我们的罪。怎么办？耶稣要行在我们身上，就如在摊子身上一样，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要向您和我说，你的罪赦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先知以利沙有一次到吉甲拜访先知学校，学生们对他说：
老师，你看啊，我们的学生宿舍太小了，我们想去约旦河边砍些木料，将宿舍加盖大一些。
好主意，去吧。
请老师同我们一道去好不好？
好，我跟你们去。
到了河边，青年学生们就蛮有活力的开始砍树。
我选这个，
我选这个，
你选那棵啦。
我选啊。好好好，水旁那棵树好，我来砍它，希望它倒向岸上，不要倒在水里。哎呀，惨了，斧头的铁头脱落了，掉到河里去了，怎么办呢？水又深，我又不会游泳。我主以利沙，斧头是借来的。
掉到哪里了？指给我看。
看，就在那边。
先知砍了一根树枝丢在水里，
看，斧头飘上来了，把它拾起来吧。
哦，好，多谢老师，这斧头最特别了，我要告诉他主人说，这斧头啊竟然会浮在水面上呢。
北方的亚兰国一再侵略以色列，上帝借先知以利沙多次将敌军的作战策略告诉以色列王，他们就严加防备，不受敌军侵害。
侍卫官，马上召集所有的臣仆来见我。
是，陛下。
安静，听我说，简直太不像话了，我一定要查出来。我定的每一个详细作战计划，你们当中有谁泄露了军机了？你们可以告诉我，谁是帮助以色列的内奸？
报告陛下，我们都没有，是以色列中的以利沙先知将陛下在房间私下说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王的。
哦，真的吗？哎，你们去查出他在哪儿，我要派兵去捉拿他。
先知以利沙经常旅行各地，他今天会在小城多滩。
好，今天晚上就派大队人马和马车去包围那个城，捉拿我要的那个以利沙。
天刚亮，我去走廊上活动一下，再伺候主人也不晚呐。哎呀，天亮了，啊，不得了了，那么多军兵和马车，伊丽莎，我主啊，不得了了，怎么办呢？快来看呐，我们逃不了了！哎呀，
是，我知道，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的。
你说什么？这个没有城墙的小地方根本没有兵防守，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敌军呢。
耶和华啊，求您看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看见。哎，你再看四周有些什么。
哎，山边布满了火车火马，在四周全是天军呢。
大卫王的诗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不记得了吗？
这些敌人能看见天使天君吗？
他们像你刚才一样看不见。
敌军缩小包围圈，以为很快就能抓到以利沙。这个时候先知又祷告，
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看不见。
上帝听了以利沙的祷告，叫那些人眼睛瞎了，互相混乱了起来。
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这个王我也瞎了，看不见了。
这时候以利沙到士兵中喊着说，
哥，我要安静，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
我听得见，我
能看得见。告诉你们，这条路不对，地方不对，我领你们去找你们所要的人，请跟我走。
我
能看得见这边的路，跟着我的声音，对，来，向这边转，别怕啊，一直走，来，来。
以利沙把瞎眼的军队引到了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市中心，他又祷告说，
上帝啊，求你再开他们的眼，使他们能看见。
我看见了，
是什么？
我知道，这里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都是谁领我们来这里的？
我领你们来的。我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以利沙。
你不是说领我们去找所要的人吗？
对呀。
你们真正要的人不是以色列王吗？他正从王宫出来看你们呢。
不好，
他们杀我们了，
神人以利
沙平安。刚听说你赤手空拳俘虏来了一批雅兰军，我父啊，我可以杀他们吗？
不可以。你用刀和弓箭所掳来的人，你也不会杀他们啊。现在为他们摆设食物，让他们吃喝，再回去见他们的主人。
以色列王下令大摆宴席，让敌人吃饱喝足，再放他们回去见他们的主人。亚兰王于是决定领军回大马色，不再侵犯以色列国了。以色列也太平了一段时日。
耶稣复活后，门徒遵照他的指示到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去与他相会。耶稣在山上交托给门徒一个使命，这就是基督徒的大使命。耶稣如此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复活给人带来盼望。当时门徒一离开空坟墓之后，见人就说，我见到主了。耶稣吩咐门徒去跟别人分享基督，这比见到耶稣复活的意义还要深刻，因为分享基督会让他人感受到上帝的品性。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有四个版本，四福音书都记录了耶稣的三年事工，让世人知道耶稣是如何亲身践行大使命的。这四位作者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分别撰写了耶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认识到耶稣是位伟大的拉比，能够呼召普通人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他记录大使命的时候特别强调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不仅仅限于做个好学生，对耶稣生平了如指掌就够了，更要紧的是过耶稣基督所过的生活，并且跟大家分享耶稣的生命和使命。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发现耶稣对神的信是完全的，而人呢？三位去坟墓告耶稣基督身体的妇女，听到天使宣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竟然惊恐地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不单单妇女如此，马可记录门徒和耶稣在一条渔船上，突然加利利海起了风暴，狂风大浪中船要沉了，门徒非常害怕，可耶稣竟然在船尾安睡，因为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在马可心里，耶稣的使命就是引导人相信神，这是马可特别凸显人的恐惧与耶稣的信心对比的原因。耶稣鼓励人只要信不要怕，他应许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马可完全相信耶稣对传福音的门徒必信守承诺，与他们同在。我们帮助人做耶稣的门徒，要把自己的努力交托给神，要相信真理的圣灵必在听众的心里做工，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注意到，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宣布神会赦免人的罪，这个好消息不只是犹太人的罪，也包括万国万民的罪。路加记载了神宽恕人的事例，在耶稣脚前哭泣的犹太妇人，在井旁遇见耶稣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些见证都告诉我们神赦免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罪。在所有的见证中，最重要的不外乎耶稣舍命为人赎罪。路加特别记载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向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路加心里，神给耶稣的使命就是向万国万民宣告悔改赦罪的道。路加深知耶稣带来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被传到万邦。 因此路加一直随着宣教的门徒记载他们在外邦人之地传福音的脚踪，见证门徒如何践行耶稣交托的大使命。路加的记载就是著名的《使徒行传》，记录门徒听从耶稣的指示，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在他们的身上带领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播神的福音。《使徒行传》凸显的大使命不仅是福音在地理上的扩展，更是悔改赦罪的好消息在不同种族之间为人所接纳。耶稣说，我的福音要传遍全球，全地的民都要有足够的时间聆听福音，末日万民都要看到我在大荣耀中降临，大审判的日子到了，你们当挺身昂首。约翰福音提到，关于生命的本质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正确把握这两个问题，也是人类回归神的直接途径。耶稣的生命与使命就是神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他记得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终于明白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世人的用意。人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神要我们举目观看耶稣，神要人活成耶稣的样式。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留心观察耶稣的生活，看耶稣怎么顺服神的差遣，我们如何待人接物。我们人生的目的当建立在耶稣的生命和使命上，就是寻找拯救迷失的人，服侍人，照顾病人，使饥饿的人吃饱，告诉人救赎的好消息，带给他们希望，让别人在你我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圣经记载的最后一幕是有关于所有接受耶稣生命更新的子民的叙述，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部落，属于不同的民族，在神预备的新天新地里，围绕着神的宝座赞美父神和圣子耶稣基督，在神的国度里服侍他，直到永永远远。此时此刻，我们正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要把握时间走入世间，告诉世人神的救赎计划，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更美好的未来。朋友们，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了，你得救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请问为何迟疑单言呢？我为你祈祷，愿至高大能的神保佑你。
Thank you.
听众朋友，耶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话说的容易，但怎么能做到呢？谁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呢？又怎么个救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拣选跟随在他身边的几位使徒体会最深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故事，就是耶稣帮助使徒彼得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您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更深入理解的话，请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天，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湖边讲道，人群围上来请听。耶稣讲道啊，还有个特点，好打比方，举例子，用的事儿呢，都是您身边周围的事儿。他说完了，怕您还不明白，再给您来个画龙点睛，这回您算明白了。来到了湖边，耶稣一眼看见两条渔船靠在岸边。渔夫哪儿去了？都晒网去了。瞧这意思，都没打着鱼。两条渔船，其中一条是彼得的。耶稣走过去，上了船，让彼得把船呢划上一圈，面对人群，离岸边也就十几步远。然后呢？他就坐在船上，大伙儿在岸上看呢。就这么着，耶稣开始了他的讲道。讲完之后啊，这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呐、往水深的地方划，咱们下网打鱼。”彼得是边摇船边抬杠啊，我们都弄了一夜了，什么都没打着，您现在说打鱼就准有啊。哎，行行行行，既然您发话了，咱们就来。耶稣听得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打鱼我们是行家，您呢不懂，这回非让您知道知道，要不然不知深浅呐。再看彼得是一脸的得意，就跟稳操胜券似的。等划到了地方，他抓起渔网，看那架势，左手提网，右手拉开，双膀一较劲儿，两腿一蹬，一拧腰劲儿，唰，渔网飞出去了，网到半空散开，唰一声落入湖水。整套动作准确漂亮，功夫到家。嘿，看得出来，彼得确实是位打鱼的行家。耶稣见网已落水，就对彼得说：“好了，现在你起网吧。”再看彼得那劲儿啊，兴奋的没法啊，好嘞！他觉得这儿根本不可能有鱼，完全是开玩笑啊。就见他一只手拉网，平日里啊，要是没打着鱼，这一只手能把这网给拉起来。你看他呀、就好像故意卖弄似的，这嘴里还伴着奏喊着号子拉。可彼得这张脸一下子就变了，怎么呢？他拉是拉了一下，可这一下根本没拉动，他又一使劲儿。还是没动，坏了，两只手拉还是拉不动，没辙了，一挥手冲着另一条渔船喊：“喂，过来帮个忙！”这几个人一块使劲，这才把这网拉出水面。再一看，彼得可傻眼了，一网的鱼呀、网都差点没给撑破了，稀溜溜装了两船，这船吃水深的，差点没给沉了。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有给耶稣叫好的，还有挖苦彼得的，啊，这通热闹。这彼得现在别说脸上挂不住了，心里也搁不下呀。这心说：“我怎么这么寒碜呢？我可打了一辈子鱼了。” 上了岸，彼得那俩朋友啊，雅各和约翰赶紧过来，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这一网怎么打这么些个鱼？彼得一看过去，哭通通给耶稣跪下来，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说话。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粗人，我是个罪人，您还是离开我，别担心，你要得人了。于是从此雅各、彼得、约翰一行三人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这正是啊，一生打鱼浪里走，撒网必定鱼上来。今日无鱼便晒网，借船耶稣做讲台。不想喜得满船鱼，羞煞渔夫悔不该。不知耶稣何收徒，不看今朝看未来。
我连续两年有机会去拜访一对夫妇，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对儿子真是赞不绝口，眉飞色舞的把孩子在各门功课的成绩都讲给客人听，还列出他们出高价专门为孩子聘请的课外教师。一年之后，我又登门拜访，发现他们闭口不提孩子的事，他们的孩子也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情绪低落，孤言寡语。原来这孩子的考试成绩很让父母失望，父母动不动就说他浪费学费，被父母白白的养活，这孩子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无形的压力简直让他窒息。毫无疑问，父母会觉得自己是爱孩子的，因为他们的确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但孩子为何就感受不到爱呢？难道爱就是让被爱的人承受负担，产生自责，失去快乐吗？假如你工作的薪水是2000块钱，在工期结束时，老板给了你2000块钱，你最多会很礼貌地说声谢谢，你的心里绝不会产生老板爱你的感觉，因为你为老板干了价值2000块钱的活，他只是论功来行赏而已。前面那个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其原因就在这里。孩子发现父母为他付出的代价，要由他用自己的艰苦劳动、超人的成绩和给父母带来的荣耀一一偿还，因为他若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就让他知道他浪费了父母交的学费，被父母白养。在这种情况下，感觉不到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立功者才受嘉奖，干活者才得薪水，这本身就不是爱。假如你工作的薪水是2000块钱，但在工期结束时，老板却给了你3000块钱，你的心里立刻就会生出感激之情，你感到老板是爱你的，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干的活不值3000块钱，老板把恩惠给了你，这是你凭自己的努力不配得到的。可见爱就是没有功劳的奖赏，没有附加条件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13章4节。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极度缺少爱的社会，在这个竞争激烈、凡事凭学历、文凭、身份、长相、关系、金钱、指标、条件、标准、 等论功行赏的社会。你如何才能让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感觉到你的爱呢？你只要慷慨地把你的恩慈献给他们，在他们冒犯你的时候你原谅，在他们没有得好成绩的时候你就像他们得了100分一样的善待他们，在他们面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时你给他们温暖，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你给他们支持，这样做你的家就有了爱。你就把自己的家人紧紧地拢在了你的身边，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找不到爱找不到恩慈的。有人问，恩慈太多没有惩罚，人如何会有进取心呢？其实恩慈的力量奇大无比，可千万不能小看。在初中的一年，我各门功课都得了满分，满怀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嘉奖。父亲看了我的所有考卷之后说，你写的字很不整齐，下次要好好努力。我记得自己的心里很不高兴，只盼望立刻长大离开家。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尽力去争取考满分，只要能过得去就行。这就像雇员一样，只按自己所得到的薪水为老板工作，老板的期望不能超出他所给的薪水太多，因为老板和雇员之间没有爱，老板给的报酬一旦用完，其效果也就消失了。但是恩慈却像种下去的果树，年复一年，开花结果不止，用之不竭。因为工钱只能一时收买人的肉体，而恩慈却能永远地抓住人的心。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人代罪受死，就是神的恩慈。圣经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5-8节，神对我的恩慈让我认识到基督的爱，这来自神的爱激励我重新做人，为基督而活，纵然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生活在恩慈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爱就是恩慈。
属灵锻炼。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要讲一个我的回忆及学到的功课。我曾经有过一匹喜欢跨栏的马，整个夏天我与这匹马东征西讨，几乎赢得附近所有马术比赛优胜的蓝丝带。就算不在马术比赛的马场或是在马镜上，我也随时能够不急不缓地轻易地叫它跳过一个又一个的栅栏。这匹马被训练得耐力十足，不但一点都不疲劳，反而对他的充沛的体力似乎有些洋洋得意。然而当我在夏天过去回到学校上课时，我放他到草场上吃草，经过了一个多月后，在下雪之前的某一天，我决定骑他出去溜一溜。在差不多半里即跨了3个栏之后，我的这匹马开始喘着粗气，我叫他再跳几个，他也跳不动了。他垂头丧气地慢慢踱着步。我的马由于缺乏操练，不只是他的表现，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外貌。您知道吗？当我面对诱惑，没有任何的剩余的力气来拒绝时， 我就会想起我的那匹老马，听不该听的音乐，吃不该吃的食物，看不该看的书刊，似乎像是在浪费时间，而这些并不是真正不该做的事。就像有时我在历史频道看《古董考古》这个节目，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个节目，这是个无伤大雅的真人节目，但是每一集有一个半小时那么长，它是介绍一些人专门搜集一些奇奇怪怪别人不要的废物。好吧，老实说，它不能够真正滋润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我也知道，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时候我盯着它转不了台，或是开了冰箱的门无法关上，我缺乏锻炼，失去了毅力。您知道，我们人都一样，浪费精力，意思是在生命里忽视像进食、祷告以及查经等等有关灵命的约束，然后当诱惑突然袭击我们时，或是在面对一个巨大的试炼时，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缺乏信心，或是任何信靠神的力气，或是说不的力量，还是我们没有信心去面对忧郁及失望、沮丧的侵袭，我们求神帮助，但是神似乎不来帮助我们，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离开他不断临下的恩典太久，我们应着景象直觉地反映神的恩典不够我们用，或是他根本抛弃我们了。其实不然，这个力量不在，是因为我们缺乏操练，我们无法在诱惑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活出属神的样式。如果我们没有时时跟从在提摩太前书4:7里说的，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还有在提摩太前书6:11-12里提到的，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哇，我特别喜欢追求为真道打仗，持定永生，换句话说，不断操练，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属灵的肌肉就会不由自主地强壮起来。最后，让我们永不因为缺乏属灵的锻炼而质疑神的恩典不够，让我们今天就紧紧捉住属灵纪律的操练。
今天在美国买菜，顾客都自己动手，选好肉、菜、调味品之后，到收钱的地方付账。有时候这样的购物方式与场所，会助长一种认钱不认人的感觉，使得买菜购物的趣味大减。也难怪我不常见到顾客的微笑。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如何能赢得别人更好的服务呢？这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有一回我在付账的时候，店员问我，您是位教授吗？我回答，我虽然从事教育多年，但我不是位教授。请问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店员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今天到我这付账的人中， 只有您是快乐的。我谢谢他以后，在微笑与互助的声中离去。多年来，我们固定的在一家菜场买菜，那儿有一位50来岁不很和善的店员。有一次我请他找一种牌子的麦片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我谢谢他，同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此后每当遇见他，我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向他问好。久而久之，他也友善起来，而且乐意帮忙。有一天，我妻子以为手套掉在店里头，他甚至主动地帮着我们寻找。后来只要我们遇见他，总是满面笑容，神情愉快。我们若想得到别人更好的服务，有个秘诀，就是以更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人人都面对着许多问题，可是服务员总是更加善待有礼的客人，即便面对陌生人，也会以微笑迎向笑脸人。排队付账有时候是很有趣的，让位给赶时间的人先付账，这样的礼让不但能平息一些情绪，还助长停车场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愉快的态度，时常面带微笑，并且对每个人说谢谢您，会使得别人为您我开门，让我们先行。这些态度像阳光一样扫除阴霾，这是上帝教导世人的生活方式。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就先这样待别人。这一句上帝的话在银行、菜场和各个地方，让一切遵守他的人通行无阻，平安喜乐。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He's my rock, he's my fortress, he's my deliverer, in him will I trust.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He's my rock, he's my fortress, he's my deliverer, in him will I trust.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